我们今天早上来开始来看历代志上。今天历代志上第一章记载的，不能用家谱，像四福音里面的家谱来形容。那这边在读的时候怎么样呢？既然讲到历代志的话，那个代志一代一代一代一代，到底在神的眼中，这一代一代的根源从什么地方开始的？真的，我也真的不知道。我们的皇帝，汉族的皇帝，在追追追追追追到最后是到底是追到亚当下面的哪一个子孙开始的？因为这边记载很多嘛，三记载很多。但是前面记载的是亚当生赛特，哎，我说不是亚当，不是赛生该隐亚伯吗？好像突然这一个事实在圣经里面已经挑掉了。为什么挑掉呢？亚伯行神所喜悦的，该隐嫉妒，把亚伯杀死以后，该隐就被流放，他就成为另外一只，就不晓得该隐以后的该隐的孩子以后在整个这个圣经的里面，不管他再怎么样，好像这一支已经划出去了。我不知道今天世界上哪些人是这个该隐的后裔，真的我不晓得，真的不晓得，圣经也没有记啊。那么，但是这批人的确存在啊。我是说，那个时候该隐的确存在啊，神还讲说杀该隐的必要遭报七倍啊，不是吗？所以该隐这次怎么样我倒很好奇，但是主要是好奇，我也没有什么研究的那种的动力啊。所以呢，只是今天读到的时候，哎，这个亚当的儿子不管怎么样该隐还在啊，那该隐的后代怎么样呢？啊，这个也只能够留着这样一个疑问。因为到底给我的提醒只是真的不要到有一天啊，这个名字被涂抹，但是呢，我里面的信心又是相信，真的我是神的儿女了，我永远是神的儿女，这个在神的手中，永远是他的儿女，啊，是这样。所以讲到第一个疑问的时候，我也没有什么，只是这样想想啊，是这样。下面我们就来看的，就是说从亚当生这个赛特以后。赛特以后生了那么多的人。第二个，我读这张圣经的一个问题是，前面都是亚当生赛特，赛特生这个以诺斯生这个该男，他真的就生一个儿子吗？为什么那个时候是都一个一个一个一个这样？我又到了挪亚以后怎么样呢？挪亚就生亚闪含亚伯，他就继了三个儿子。前面为什么都只记一个儿子啊？记一个儿子一个长子这样继承，为什么到挪亚的时候他就记挪亚的三个儿子？难道其他人都没有生没有生两个以上的儿子，只有独独生一个吗？我们在圣经看相信不是这样。那为什么会这样呢？我不晓得，跟神用大洪水来刑罚那个时代，以后真的需要人更多的这个繁殖，还是怎么样？所以就变成什么？就变成记载，就变成这样的一条路线一直下去。当然，我相信还有一个可能，让我们听了更觉得合理、更属灵的一种答案。但是原谅我，我今天早上晨更在读的时候，真的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感触可以跟大家分享，只是留下了这样一个问题，心里面有这样一个问题，一定有原因的。真的求主怜悯。有的时候神，因为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嘛，这个神感动这个写历代志上的作者，因为记得这些事情他根本不在场。他可能有的也只是读了这个摩西五经前面的创世纪啊，是这样。或许他根本连摩西五经创世纪也没有，那时候也没有读过。我相信神默示他，让他要这样写他就这样写， 真的有什么原因，就是问那个作者，他可能也不知道。有很多事情既然是隐藏的，那么这个至少现在也没有向我写明，我也不那么急的想一定要求知欲一样这样去求知道。真的有很多的时候，哎，真的，我就承认我们自己的有限。但是你要去追求知识的，我相信有很多的书在写关于这方面的东西，人家花了很多时间的研究，假如大家有兴趣真的可以去看一下。那么我今天读这张圣经以后的一个很深的感触是什么呢？一个很深的感触，源头都是一个，从亚当下来，我们人类为什么其中有那么大的好像在茫茫人海的当中，在茫茫人海的当中，怎么到最后又会有被神所拣选的心灵？里面那么多的，那么从因为从亚当一直下来，记载到什么地方我们熟了呢？记载到哎，生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生以撒，以撒生了两个儿子，一个叫以扫，一个叫这个雅各，以后成为以色列。为什么在亚当后代这个茫茫人海的里面，以后开始就记载以色列的整个的族裔呢？因为里面有一个人，亚伯拉罕，他听见神的呼召，顺服了，就离开他的本地本族父家。今天也是一样，茫茫人海当中，怎么会有一群人是基督徒，是信耶稣的人呢？真的，这件事情真的不是我的小头脑可以想得通的。真的，我们想到，甚至于想到那么多所谓信耶稣以色列，就算以色列这个支派，以后讲以色列，那么多以色列支派当中，又有几个人是被记录下来，真正是愿意跟随神的呢？好像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我来思想的时候，我们人不要太高估自己。我们真的是大海中的一粟，是一粒，很难一粟。我们真的是够渺小的。但是想到这一位上帝创造宇宙万物，那宇宙万物不去说它了，更是广泛了。创造我们人这么茫茫人海的当中，因为有一个人在意了，有一个人听见了，有一个人愿意顺服了，就有另外一个人类当中另外一个很宝贝的一个历史开始。你们想过任何一个今天任何一个神喜悦的事情的开始，一定都有一个顺服神的人在那个地方开始。以后这个事情到底会怎么样，就决定在这一跟这一件事情有关的人，有没有人继续有这样的心。假如没有的话就没有了嘛，不是这样吗？今天我们好好思想，我要思想的乃是我们也在茫茫人海里面，就算在一个在一个最小的范围，几十个人、几百个人、几千个人的一个范围的里面，真的我们算不得什么。大家在读这个历代志上第一章的时候，读到这个亚伯拉罕的时候，就觉得是茫茫人海当中的一个嘛，就是这样而已嘛。但是以后怎么会 focus， 神的 focus 会集中在这一个人以后出来，从他所出的这个民族的身上。真的让我们看见，我们可以在茫茫人海的当中，但是因着我，因着你，因着一个人的相信，因着一个人的顺服， 可以开展，可以开始神另外的一个纪元，是神所要记录的一个纪元。这第一点我跟大家说。第二点跟大家分享什么呢？我读到什么这个迦南地的什么赫人呐、啊，什么人呐、啊？讲到以后再出来以后常常打仗的什么非利士人呐、啊，什么人呐、啊？我在读的上这些名词，通通都出来了。这些人怎么？这些人讲起来，大家都是亲亲戚戚的，不是吗？啊，有没有？你们这样的感觉？要特别接到以东有没有？以东是什么？以东就是这个以撒开始的嘛。这个以色列就是雅各的哥哥开始的这一族的人叫以东人嘛。本来就是世界就是一家亲了嘛，通通从亚当下来的嘛。但到最后为什么会变成彼此斗殴？彼此杀戮，彼此征战，彼此什么？其实亚当的一开始的该隐跟亚伯不就是这样吗？嫉妒、猜忌掺杂在亲情的当中的时候，以后就变成这样的一种必然的结果。像这样的戏码在世界上一直演，像这样的戏码在基督教界里面是不是也周而不死的在出现呢？真的本来是一家亲的，我在读什么赫人呢，什么赫申克了，什么这些耶布斯人的什么祖先了，这样那样。我妈妈在读的时候那种感触是很深的。原本应该是一家亲的，但是到最后呢，兄弟相残，啊，是不是啊？彼此毁谤，哎，真的求主怜悯，因为人心是这样，除了有神以外，这边是那么有讲，有那么恶者魔鬼常常引诱人，其实真正是这样。当我们有神的眼光的时候，神爱世人；当我们没有神的眼光的时候，我们只爱我们能接受的人，我们只爱跟我们相同的人，我们只爱跟我们看法、做法、想法一样的人，说一样话的人。到最后怎么样呢？就是看谁主动的发起攻击，是不是这样？就是看那个被人家主动攻击的人，他要不要回击？真的求主怜悯我们，这个人类社会怎么会变成这样？原本一家亲，到最后搞到你杀我，我杀你，这样一种结局，何等的可怜！一直延续到现在还是这样。唉，昨天在谈一个语言暴力会杀人的这个节目里面的时候，里面有人讲的也很好。他说今天为什么语言暴力在中国那么的泛滥，那么的厉害，他说是这么长久以来的斗争文化所造成的后遗症。因为要斗别人，总要用最暴力的语言才能够斗垮人家，不管是事实不是事实，反正有一点点可以讲的那一点的时候，就可以把它讲了。语言暴力到地步，最后是把它杀死，把那个恨充满在言语的里面，造成了言语暴力。啊，我在读圣经的时候发现，哪有什么哪，这只是我们这个中国人发明的。你看看这个旧约时代的人，所有的这一些语言暴力没有，军事暴力，什么种族暴力，什么暴力，人心为什么会这样？我在读圣经的时候，再一次的提醒我，碰到这样用各式各样暴力对待自己、对待别人的人，我们不是去恨他们，我们真的要好好为他们祷告。求主怜悯他们，让他们有一天假如已经信主了，被圣灵光照以后愿意悔改， 还没有信主的人在这样一种暴力语言，这个种族暴力，什么军事暴力的里面，哎，我从前也是个很暴力的人，现在真的，哎，真的求主怜悯，有很多事情不敢。突然就想到有一个天使，有一个天使长，啊，李嘉乐。在单一的时候讲的说，哦，那个撒旦那时候让主刑罚你，他什么都不敢讲。你看看我们今天什么话都敢讲，就像那个时代的人什么事都敢做。真的，一个人没有把神摆在眼里的时候，有什么事情不敢做呢？有什么话不敢说呢？真的求主怜悯。第三个我在这边要跟大家分享的，乃是在历史历代里面有那么多的族长，有没有？所以呢，圣经里面有一些研究圣经的，就把这一段的时间叫做什么呢？叫做族长时期。有什么什么族长，什么什么族长，什么族长，什么族长，什么族长，什么族长。今天我们人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头衔名号，这么多组长是不是？哪一个组长是在神的面前被神念重？哪一个组长是在人类社会里面真正在神眼中是有价值的呢？同样，世界上有那么多的老总，有那么多的牧师，有那么多的长老，有那么多的总统，有那么多的主席。我的意思说，不管这个抬头名称是什么，只是记在圣经里面而已。但是有没有哪一个族长是在万能上帝创造宇宙万物人类上帝的眼中，它是有价值，对那个世代的人他所行的是神所看为宝贵的呢？我们兢兢兢兢营营的在这个人类世界的社会的里面，唉，我们还不是就像历代志上第一章所记载的一样，只是一个名字，有些人连名字都没有记下的，有些人只记下个名字，到底怎么回事？能够在整个历史洪河里面，在整个永恒的里面有一点点真正的价值被神纪念，是神所喜悦的呢？这个值得我们思想。不管我们今天自我形象觉得自己多么的了不起，有多了不起，别人一句话，别人一个眼神，自己的某一种什么东西，就陷自己于万劫不复之地。但是一个真正在神面前的人，他的坦然，他的自在，慢慢再去看，一张张下去看，记载到好像这样事情一直在记，不晓得在我们生命里面有什么东西是被主纪念的，而不是被我们自己高举的。一起低头祷告。